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他是那一位那么美好的主，那么美好的神。今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我昨天已经把这个最后的一张 PPT 都做完的时候，我就躺下祷告主。然后呢，我今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呢，哎，神突然又给我有话语哦，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他真的是很爱我们，因为他的话语里面是有生命能够滋养我们，阿们吧。好，感谢主。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口祝福吧，就是最后一讲哈。那感谢主，那。神是怎么帮助你把祝福落实的呢？这个是不是我们弟兄姊妹最关心的问题，是吧？我们说神那么爱我们，给我们与祝福，对不对？那但是那怎么样把这个祝福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彰显出来呢？没有人不想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先来理清一下思路哈。那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慈爱的主耶稣啊，还有圣灵上帝，主啊，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神啊，真的是越讲论你啊，越谈论你啊，主啊，我们的生命啊就被激发出来。神啊，你说啊，我们就是那个好土啊，就是那个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土。所以今天好土要是你的话语来去培养，今天的好土是你的话语来去成就。所以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啊，就如啊这一颗种子落在地里的时候，我们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绽放出来。哈利路亚，求主你祝福今天我们的讲台信息，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吸收进来，主啊，这个种子就能够发芽，就能够结实，那么荣耀都归给你啊！求你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求你开通我们的心啊，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来谦卑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好，那神是怎么帮助你来落实啊这个祝福哈？那第一点，我们知道哈，神定义祝福，阿门吧。他自己就是一位祝福的神，那么神祝福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呀？必须是什么？义人，对不对？正如律法他咒诅的对象必须是什么？罪人，对不对？律法他是追着罪人，是吧？发出咒诅的，律法下是没有祝福哈。所以呢，神能祝福是因为谁？因为谁啊？阿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好，是不是？神让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罪、定罪、疾病、死亡、审判，所有这些的律法的咒诅已经转到谁身上啊？基督的身上，对不对？基督已经赎出了这一切的咒诅，阿们吧。所以呢，使信的人能够成为义人，就具备了祝福的条件。那么在基督里面只有祝福啊！那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3，好，一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我在这里特别标注了曾经哈，其实呢，他的你会看为无论是原文英文哈。都是已经，就是完成什么时态，是不是？神在这个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可不可以大声的宣告，我是有福的，
我是有福的。
Amen。 好，那我们已经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第一，就是身份地位的祝福，是吧？我们是义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生命的祝福，我们得到什么？永生。 圣洁无有瑕疵，因为神说新人是什么样，有圣洁的仁义，仁义的圣洁和什么仁义和圣洁就是无瑕疵哈。好，那在很多其他经文我们会看到哈。好，那第三点我们还得到什么祝福呢？就是生命丰盛，就是得胜的祝福。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是可以彰显出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不是说要等到天上，明白吧？所以呢，你在地上的生命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看到没？是圣灵要把这些的怎么样，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节制，对不对？都要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明白吧？好，那第三点，祝福如何落实呢？那么你就要做一个选择，怎么样啊？与神同工，你要支取基督已经的，是吧？就是你要支取基督里面你已经拥有的祝福和恩典。就如你有亿万的财富在银行里，那么你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你要不要明白你有什么财富啊，是吧？你有多少的财富，你有多少的恩典和祝福，对不对？所以呢，你要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真理啊。第二呢，你要去支取啊，就是信心的来接受祝福啊。然后呢，第三点就是方法啊，就是就如你去到银行，我上次说了你要做什么，银行怎么把钱给你，你要输入什么，你要输入密码，对不对？你就是要开口，对不对？来祷告，是吧？说出你得到的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的祝福。好，那为什么要用口，为什么开口说话才能够落实呢？我们之前这个查考的，因为生死怎么样在舌头的权下，你要明白话语的能力。那么呢，这个呢，我们在打开得胜门祝福和咒诅的这个系列当中哈，第一个是我这个分享的是咒诅与祝福，然后是接下来是开口祝福吧，上还有上一次我讲的中，是吧？这系列的这个前三讲呢已经有详细的讲解。那么鼓励你呢，就是能够上我们的网站福音116.com 去听哈，连续听会更好。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位姊妹来问我，哎呀，我比较怕吵，但老是遇见吵的环境，所以呢，我想总是想我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得罪了神啊？意思是，哎，这是不是神在咒诅我？大家觉得这个想法这些熟不熟悉啊？啊，有没有想到一碰到什么事情就哎呀？是不是有什么罪还没得赦免呢？所以呢，神在这个在惩罚我，在咒诅我，是不是？大家会不会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是在律法下的思维，还是在基督里面的思维？啊，为什么我们容易困惑呢？那这些被这些谬误所侵扰、所折磨我们呢？那么我就推荐你去听啊，师母的咒诅与祝福的系列讲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好，我们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两周前我所讲的这个第四点，开口祝福啊，中啊。那神的祝福呢，他已经给我们了，这个是不能够翻转的。但是呢，谁不甘心？仇敌不甘心，对不对？他会想方设法拦阻什么祝福落实在你的身上。那么他会有哪几点的拦阻呢？第一点哈，他就会拦阻你哈。刚才我们讲到呢，你得到的三个祝福，对不对哈？然后第一点呢，他会想方设法去拦阻你去认识福音的真理，有没有哈？拦阻你呢来教会听到啊，这样呢你就没有信心啊来接受，是吧？因为听到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就是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谁来的？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魔鬼呢，他要竭尽全力来去拦阻你来教会来听到，这样呢，你就没有信心来接受，对不对？第二，他会拦阻你什么呀？拦阻你去怎么样啊？支取，是吧？拦阻你去到这个银行里边各样的这个行动，对不对？啊，所以呢，可以想象一下哈，他怎么会拦阻你去支取神的祝福？第三呢？他会拦阻你开口祝福，啊，让你呢活在老我的蒙蔽里面，啊，就是让你去控告去诅咒，啊，还以为属灵，是不是很多时候，啊，好，那么上次呢我们，透过查考巴兰他雇巴勒王，啊，他雇用巴兰三次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神把拦阻我们开口的这三大仇敌哪三大？魔鬼，对不对？老我，还有什么世界，对不对？啊，他亲自的给制服了这三大仇敌，对不对？那这也是腓拉铁非教会得胜的秘诀之一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啊，我们看看啊，第一次啊，大家可以看 PPT 哈。那么神使巴兰的咒诅变为祝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点啊。第一，那巴兰就说了，哎，神不咒诅的，我是不能咒诅的。那么第二呢，他说这个民呢，啊，是独居的民哈，啊，跟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呢，啊，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被神所拯救的，他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呀，啊，是不可以咒诅的，对不对？只能够祝福哈，啊，这是第一次啊，重点。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二次啊。那么神首先说什么呀？他说他不撒谎也不后悔，那么神祝福了是无人能够翻转的，是吧？然后呢，神说出祝福的理由啊，神在以色列当中呢是看不见罪恶，刚才神说了，他说我不撒谎，我看不见他们的罪，唯一的理由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的，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了什么？成为了什么人？
义人。
义人， Amen。 好，所以的话呢，但是这个时候巴兰死心了没有？三次了，这是第三次了，是不是啊？第二次了啊。那一般来说神都这样说了，对不对？神都亲自这样发话了，我祝福的没有人能够翻转，对不对？神所祝福的谁还能够再咒诅呢？对不对啊？然后呢怎么样，巴兰死不死心啊？哎，不死心哦。虽然神已经说出了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看不见罪恶，那我们知道原因是因为谁？为什么神说看不见我们当中有罪恶？因为谁？对，没错了，因为基督，对不对？那这里呢，它是预表了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但是呢，巴兰呢和巴勒不明白，对不对？啊，他们有没有看见基督啊？他们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不死心。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次，直到他在高山之上，啊，然后呢，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啊，知不知道是什么异象？嗯，就是他从以色列人对着会幕的这个安营当中，我们可能在低一点的地方或者在地面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看不到，但是你一旦上了高山，你就会看见，哎，以色列人原来他们是按照这个来去布阵的，对不对？安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看见的是以色列人按照什么呀？十字架的形状来扎营的。所以呢，巴兰就被神来启示，看见基督的救赎怎么样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就被这个异象怎么样，圣经说他被吓得扑倒了，扑倒这两个词出现了两次哈，在他的这个当中哈。于是他这一次啊怎么样，就更加的开口的大大祝福，并且呢预言弥赛亚的降临。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仇敌才怎么样啊，彻底的败下阵来，承认他的失败。所以呢，唯有基督为我们死了，唯有基督的福音大能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才能够彻底的战胜仇敌一切的控告和咒诅。 不是你的能力，你的好行为能够阻止什么样仇敌的攻击，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可以遏制敌人的嚣张，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可以怎么样堵住敌人的嘴，好吧，所以呢，唯有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基督的得胜才成为我们怎么样啊受祝福的理由，好吧。所以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胜啊，仇敌不敢来去咒诅我们啊，知道什么原因吗？不是我们做得好，对不对？乃是因为仇敌他如果看见一个基督徒，他明白基督的福音，他看到这个基督徒，他明白十字架上神为他所成就的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基督徒是明白的，他是领受基督的救恩的，仇敌知道我无法去攻击这个基督徒，阿们吧，阿们。所以感谢主哈，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啊，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仇敌的拦阻哈。好，那知道仇敌拦阻不了祝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开口祝福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对不对？你知道仇敌他怎么样？虎视眈眈，看你有没有明白基督，对不对？是吧？那我们的老我呢，也是极其不情愿的，对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第五点啊，我们要来看第五点。第五点呢，啊，也是啊，我这个最近一个系列就是开口祝福最后一讲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来帮助你开口把神的祝福应许呢，是真的是落实到你的生命当中啊。就是那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落实嘛，我肯定这个要努力啦，是不是啊？我肯定要这个做得好了。不错，你真的是要努力的，但是我们要在努力在哪个点上，首先要怎么努力，这个是不是很重要？要不我们找不着北了，是不是 啊？然后我们做了一大堆，但是呢却没有那个打开那个祝福的那个关键哈。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开口说什么怎么说很重要哈。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分享，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原先的名字叫什么呀？亚伯兰，对不对？亚伯兰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祖先，对不对？那神呢是在创世纪哈，神是亲自多次多方来向他显现和亚伯兰来说话。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哈，神像亚伯兰第一次显现说话。好，那让我们啊一起来读哈那个创世纪啊这里的一段经文，好不好？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
好，那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家本族往神的应许地去的时候是多少岁？75岁，对不对？75岁的年轻人，老人家了，是不是啊？他的妻子呢撒来呢是多少岁？65岁啊。好，他要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完全陌生的是吧地方，他没有土地，对不对啊，没有孩子。其实他在原先他那个哈兰的家里边是有土地啊，又有牛驴啊，是很富有的，对不对？神说没有，你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对不对？好，神却要祝福他成为什么样啊？大家看到第一要什么样？大国。第二要怎么样？大名。第三怎么样？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你看神在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蒙福的什么地位、身份，他蒙福的最终的命定怎么样 都说出来了，是吧？这是第一次显现就祝福，阿们吧。那神是何等祝福的神，他第一次向亚伯拉显现呢，就给他怎么样啊，传福音了，阿们吧。好，那到了迦南地之后呢，我们来看神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好，那创世纪哈，这里十二章七节哈，那亚伯兰向这个神向亚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神带领这个亚伯拉罕亚伯兰到达迦南地了已经哈，那么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哈，那明确迦南地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那虽然撒拉这个时候还不能生育，但是呢神又再一次来保证，对不对？哎，祝福是你的，是给你和你的后裔的，只是我已经祝福怎么样无法翻转。好，我们看一下第三次，第三次哈，那创世纪的十三章十六节哈，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那这是第三次说的话。那神在这里呢应许亚伯兰，就是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那这里呢指的是亚伯兰肉身的后裔。那神在这里呢三番四次的祝福应许说，哎，亚伯兰啊，你是有后代的哦，是不是啊？而且呢是多得不可胜数的哦。但是这个时候呢，撒来的肚子还没有动静哦，对不对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次神向亚伯兰显现哈。那时间呢来到了什么多少年之后？十年之后了，看到没有哈？然后呢来创世纪第五到第六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就应许亚伯兰的后裔怎么样啊，要像天上的心那么多啊，那么这预表着亚伯兰的属灵的后裔，对不对？那也包括了以色列人以外信主的外邦人，也就是我们，对不对？好，那天上的心呢，是不是要比地上的尘土更多？嗯，对吧？啊，好，那关键来了。那么虽然他还没有生出孩子，85岁啊，一个75岁，但是圣经却说什么呀？亚伯兰怎么样？信神，他接受不接受神所说的？接受，是不是啊？我以后我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土那么多，也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他信神，他接受神所说的，那么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对不对？好，那么十年过后哈，一个老人家哈，两个老人家，一个85，一个怎么样75，但是呢亚伯兰这个时候他因信称义了。那么这个也标志着亚伯兰的信仰之路呢会就是随着神的进一步的启示啊，你看天上的星星，看这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哎，你的后裔要像星星一样多。那这个比先前你看到地上的尘土啊，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呢，是不是要更进一步了？是吧？那讲到了天上的属灵的应许，那么经过了在迦南地十年的岁月的怎么样呢？信心的磨造，那么圣经怎么说？亚伯兰就接受了神所说的，他信，那就被神来悦纳，神就称他为义人。那这也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在新约里面加大太书说，我们因信什么样啊？这个领受了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就是因信称义的福。好，那么因 为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就能够来承受天国的祝福了。那么天国是义人才能承受的，有没有疑问？这个罪人能到天上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义人，对不对？那在这里呢，神提醒亚伯拉罕，你承受应许祝福，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来换取哈，单单就是因着信。那神呢，是在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亚伯拉罕经历怎么样啊？明白因信称义的祝福，朝着神的祝福应许前进，好吗？好，那我们知道神他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去限制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是要仰望将来的君王弥赛亚而得永生。那么新约的我们呢，是要仰望怎么样啊？我们是要回头回望哈，说也是仰望哈，已经来了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而得到怎么样永生的。那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对不对？我们都是什么呀？因信称义的。但是呢，他们和我们也一样，还有什么呀？还有老我，对不对啊？所以呢，老我就是要与新我来作对的。那么老我呢，就是自以为义，对吧？自我为王，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来达成神的心意啊。那我们看到他的妻子撒来，是吧？因为一直不能生育，对不对？于是他怎么样啊？啊，还记不记得？他用的人的办法，对不对？自作主张，是不是？哎，就是怎么样啊？把自己的使女呢夏甲给了丈夫做妾，是不是？就生了以实玛利哈。那这个亚伯拉罕说：“哎呀，都怪你呀、啊，是不是啊？你把你的这个妾给我，是不是？不怪我了啊！我想这个亚伯拉罕软弱起来的时候，他会这样哈，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看了，他生了以实玛利哈，这个就是后来的阿拉伯人。那历世历代的中东的矛盾的渊源呢，就在于此。所以呢，亚伯拉罕虽然他是被称为怎么样，被誉为信心之父，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有老我的软弱，对不对？他听了妻子的那个不对的话，对不对？好，那一个85岁，一个75岁，老人家老了没有啊？你们说这个年纪老了没有？不老吗？那即使古代的人呢，因为没有现代人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啊，他们身体可能真的是强壮一些哈，吃的都是有机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年纪可能也是够老了吧，对不对啊？啊，但是此时的亚伯兰身体还是可以的，知道吗？他还能够生出以实玛利，对不对？哈，那么人在老我里面可以犯很多的错，对不对？甚至呢是让人后悔终身的事啊。但是呢，神并没有因他的行为不好啊，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好呢，信心不够，就收回怎么样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要得的福，对不对？神祝福了，怎么样啊？没有人能够翻转。他跟我说一次哈，神祝福了，没有人能够翻转。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也是我们的安慰的缘由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5次哈。哇，这个时候又过了多少年呢？啊，14年了，是不是啊？刚才过了10年，现在又过了14年了。那好，我们啊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将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 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字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引他的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哇，想象一下亚伯拉罕，我们的这个这个撒来哈。这个时候呢14年过去了哈，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不对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多少岁了？这个时候99岁嘞，是吧？100岁的老人了。还撒拉呢，差不多90了，对不对？89了，是不是？那下面那带我选这个图呢，就是这个是撒拉他家暗笑，就是上帝呢，我们的三位使者，我们相信这是这个是神亲自的来他们家做客，是不是？然后呢，就是神就跟他们讲哈，你是多国之父啊，撒拉也要做多国之母哈。然后呢，我们的撒拉就在帐篷后面暗笑哈，他说什么呀？我想请一位姊妹来读出来，好不好？好，我请那个米利姊妹来读一下。哎呀，这说明这个时候呢，不但撒拉啊撒莱不能够生孩子，连谁也不能生啊，亚伯拉罕也不能生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应许怎么样来落实呢？那神这一次显现他特别做了什么？神这一次不只是说，哎呀，你要怎么样得福啊，你的地呀、啊、怎么样啊，你要得地呀、啊、你要什么，你的后裔要很多啊，这些哈、啊。然后呢，这次他还特别做了什么呀？大家看到没有？哎，对，给他们改名字了，对不对？好，那他给亚伯兰改名字什么样啊？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么亚伯兰之前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啊，现在改名为什么呀？多国之父。那么撒来呢就是原来是崇高的母，现在呢要改名为什么呀？公主，大家知道吗？ Sarah 哈，很多姊妹喜欢用这个英文名呢，就是撒拉，就是什么呀？公主，是不是？好，我那个时候我的英文名差点想改这个啊，但是我的那个外教老师给我改了哈，以斯帖啊。好，那这个给撒来改名为撒拉，撒拉的意思是公主。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经文呢，也是做多国之母的公主，好了吧？好，那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们改名字一年之后，就是等了25年的应许之子呢，以撒就出生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说怀孕要怎么样？10个月，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们改名了，可能一两个月。那他就怎么样啊？怀孕了。好，那为什么神在他这个99岁的时候，哎，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在人看来什么呀？完了，对不对？不要再想了，是不是？啊，给他们改名之后呢，神的应许很快就降临了，就能够生出孩子来了。哎，为什么之前一直都生不出啊？是不是？哎，神没有，不是跟他们老是讲话吗？对不对？好。好，那么神把他们改名字之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啊？神就怎么样走了。那么你知道接下来对这两个老头和老太太来说，其实是怎么样啊？哎，挑战不挑战呢？啊，本来一个是叫崇高的父啊，一个是叫崇高的母，这是他们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哈。那别人都已经觉得要说他们笑话了，对不对？啊，这两个多骄傲啊，就说自己是崇高的父，崇高的母，对不对？啊，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这回呢，年纪还这么大了，百岁老人怎么样？生育的年龄都断绝了，孩子连个影都没有，却要叫什么多国之父，还有呢多国之母。大家想一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对不对？幸好亚伯拉罕不生在中国，那中国人很要面子的嘛，对不对？你这样讲出来多没面子啊，是不是？哎，你觉得邻居会有什么感觉啊？ 好，然后我们来想象一下哈，可能呢亚伯拉罕中午干完活，他的妻子呢已经做好了饭，对不对？然后呢对着面对着那个对面的山哈，拿起那个卖老鼠药的喇叭，是不是大声的喊多国之父快来吃饭呐、啊！让全村人听见了都什么呀，都笑死了，是不是？连个孩子都没有还要叫自己什么多国之父，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呀，上帝改的名他怎么样必须叫，对不对？管不了那么多了。亚伯拉罕回应萨拉说，多国之母的公主啊，好的，五分钟之后请马上来给我盛一碗羊肉汤啊。吃饭的时候呢，多国之父呢加了一块羊排哈、啊、给我们的这个萨拉说，公主啊，多国之母啊，来来来，你再来吃一个羊排吧。家里的仆人是不是都觉得很好笑，是不是啊？这也太高调了吧，是不是啊？这样来撒狗粮，是不是？你看他们是不是想孩子都想疯了，是不是？你会觉得别人会不会这样想？一定会的，是不是？哎，可是你知道吗，刚开始他不习惯，慢慢的他也就怎么样啊，习惯了，对不对啊？因为上帝改他的名字呢，他要不要去执行啊？要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思维模式正在逐渐的发生改变，潜移默化之间呢，他不断的要承认怎么样他新的身份，对不对？我就是多国之父。哎，怎么样啊，我就是多国之母啊。他妻子呢就承认他也是多国之母了，然后呢他不再去看他的现状，他的问题，他开始承认他是蒙神的应许，什么多国之父，他是多国之母。果然喊了两个月怎么样就怀孕了，继续再喊十个月怎么样啊，以撒就出生了，对不对？好，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不要叫亚伯兰，意思是什么呀？我要从你的话语里面怎么样啊，啊，就像釜底抽薪般的要挪开那些拦阻恩典的话。那么上帝说不要再说那些话了，什么话还记不记得啊？就是那些恶言，对不对？那些诅咒的、贬损的、消极的、不幸的，以神的真理应许祝福不一致的话，对不对？不要再说了，是吧？不要老揪着问题不放，对不对？好，那么神对撒拉说什么？不可再叫撒来，对不对？要叫撒拉，不可，这是一个命令，看到没有？那不可以再说那些话。那么啊，在原文里边哈，那么撒来的名字当中呢，它是包含了律法，包含了人的手啊。撒拉呢，我们知道他喜欢掌控哈、啊，自我做主，对不对？他要他老公去跟那个比女啊比女下甲，生出了以实玛利。那么这导致今天的中东乃至整个世界的战争，对不对？因为撒拉的掌控，我要，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你知道吗？这是最可怕的，哈，人的意成为拦阻了上帝的恩典最大的巨石。我要，我能够，我想快点，快点，再快点。那你要知道，今天神希望你的口中怎么样啊？只有恩言，是吧？只有信心的话语。要不然崇高的父母，崇高是崇高啊，但是呢你没有活出真正的尊贵，对不对？都是想要靠律法来立自己的义哈，想靠自己的力量自我崇高，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呀？为什么想靠自己？大家想到没有？想一想。好，因为没有什么？没有恩典，老我阻碍了恩典哈。他们的思维呢，还是在什么样啊？律法的老我的思维的里面，所以呢，老我要怎么样啊？要死去，对不对？他不能成为你能够领受恩典的 这个什么呀，拦阻哈。所以呢，神在等候他们25年当中哈，神就不断的向他们怎么样说应许，说祝福的话语哈。然后呢，怎么样啊？是不断的向他们怎么样追入恩典，对不对？使他们能够因信称义。神也不断的在环境当中来训练他们信靠的心，也不断的让他们看清楚一个事实，老我肉体的思维必须改变。亚伯拉罕他两次出卖妻子哈，萨拉的不幸以人手来导致严重的这个后果，他们是要学会就是不靠自己，不看环境，不凭眼见，而是专心依靠神的恩典和应许，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要被塑造的，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要有经历啊，试炼哈。那神会不会因为人的不幸、人的软弱，就废掉了神的信实呢？会不会？大声说，不会啊！神知道亚伯拉罕已经怎么样？因信称义，他们已经得救了。就是这个得救的地位，哪怕我们在有不好的怎么样啊表现，那我们这个得救的地位会不会给撤去？不会，是不是啊？那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啊？他们是义人，但是他们还可能不懂得来支取神的恩典，他们还很容易落在自我的当中，所以呢，神就用改名字的方法怎么样啊，帮助他们怎么样转到恩典里面，对不对？好，所以呢，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名字当中呢，有一个奥秘，有一个奥秘哈。那么你知道是什么吗？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亚伯兰的名字他加了一个字，啊，大家猜一下，加了什么？啊？汉？韩？这是译音哦。加了什么呀？快点动脑，好，很烧脑是不是？哎，其实刚才我已经讲出来了，它当中呢就是加了一个大家很喜欢给我们的后代起名字的，叫什么？恩呢？对，你看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恩，对不对？啊，对了，所以呢，它就成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它是一个译音哈，加了这个啊，本来是亚伯兰，就成了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加的这个字恩典，好，然后呢，多国之父，曾几何时哈，那我们看到这是多国之父的，曾几何时呢？撒来他也掉入了什么抱怨、苦读、不幸的这样的一个坑里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上帝要怎么样啊？要入手，要改掉他的名字，怎么改？那么在亚伯在撒来的名字当中也用了一个什么字？什么字啊？拉
恩，
没错，是的，就是替代了原来的那个人的手要掌控的那个字，就成了撒拉哈，是不是啊？拉，是不是啊？多国之母的公主。好，感谢主，恩典进来了，神迹就发生了。那耶稣来了，是不是恩典就来了？转机也就出现了。哇，你看到了吗？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停止定罪控告，你一直很失望的那个人就开始改变。一旦把你的焦虑、把你的掌控、把你的着急给怎么样替换掉，就开始不一样了。撒拉的意思，撒拉的意思是公主。神改变她的性情，通过什么办法？通过改变对他的称呼，对不对？进而改变他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生命就改变了。生命的改变不可能透过律法，对不对？透过人的自我的努力，而是要怎么样啊？吹入恩典，就是要呼入，就是我们要吸入，对不对？恩典。那亚伯拉罕开始对妻子说什么呀？公主，对不对？哇，美丽的公主啊，你是最美的，哎，你是最可爱的，你是最温柔的。亚伯拉罕以前称她是什么呀？我的主，我 我都听你的，是不是？现在你是我的公主，是我最宠爱的小娇妻，我爱你。你看到了没有？当亚伯拉罕开始改变对他妻子的称呼，说出他的命定，说出他蒙福的身份，他妻子的身体就发生了什么样超自然的奇妙的转变，是不是？那撒拉说什么？哦，我是小鸟依人的公主，我是被宠爱的，我是有依靠的，我不需要靠自己来掌控我的老公啊，我要顺服尊荣我的丈夫。哇，多国之父啊，你是我的头，你是我的尊荣，你好帅哦，你是最棒的。她的丈夫的身体怎么样？也发生了超自然的转变，对吧？他们开始怎么样？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了，知道吗？在这一年的里面，还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令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还没到，亚伯拉罕又软弱了，怎么样啊？他又做了一次渣男，是吧？他欺骗了那个看上萨拉的亚比米勒王，说什么？萨拉是我的妹子，是吧？那萨拉又险些又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萨拉多少岁啊？刚才说了哦，那是亚伯拉罕的89了，对不对？哈，九，这个时候萨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萨拉这个时候，萨拉这个时候呢，要等一等，看来这里太精彩了，是不是？不是，大家都很期待，好，稍等哈。好，谢谢梁牧啊。好，期待什么呢？我看一下啊，这个萨拉这个时候已经89岁了哈。那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萨拉这个时候一定是怎么样啊？美得不可方物，对不对？我们知道一个王怎么样啊？要不然这个什么后宫佳丽3000的王，怎么能够看上一个90岁的老太太呢？是不是？所以啊，姊妹们呢，不用怕老了，是不是？原来真的是有青春永驻的方法的。我们课后呢，或者我们姊妹团起来讨论啊。所以你看呢，他们这样彼此怎么样称呼一两个月之后，萨拉就怎么样怀孕了。一年之后怎么样啊？以撒就出生了，应许就成就了。他们等了多少年呢？25年。神也等了他们多少年啊？25年。好，那我们看到，哎，到底怎么落实呢？从这个当中，哎，神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首先，神把恩典怎么样啊？呼进他们的里边，改名字嘛，对不对？那要讲嘛，对不对？要称呼嘛，对不对？然后一天到晚就说多国之父、多国之母，是不是？好，那么嘿，亚伯拉罕，恩典就怎么样啊？进去了，是不是？嘿，撒来，恩典进去了，就成了什么？撒拉，对不对？哈，恩典是谁？知道吗？恩典是谁啊？大声一点啊！
耶稣
，阿门。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律法是谁带来的？是摩西，对不对？好，来，我们这些经文啊，好，那这些经文就在这上面哈，你们的左上面哈。律法本是什么呀？摩西带来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是不是？那律法下的后果是什么呀？大家看到下面那里，看到没有？啊，混乱、伤害、死亡，是吧？各样的凋零，对不对？那恩典和真理呢？是耶稣带来的，只有在恩典的里面，才可能怎么样啊？孕育生命。只有在恩典的里面，应许祝福才可能怎么样落实。生机勃勃是在恩典的里面，大家跟我说，生机勃勃在恩典的里面。
生机勃勃在恩典里面，
这是一切神迹彰显的基础。阿们吧。好，感谢主。好，我们来看哈。那么在罗马书十章十节啊，我想请润君弟兄来读啊，十章十节。嘿，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首先你要心里怎么样啊？接受耶稣的恩典，对不对？那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对不对？那这就是心里相信，对吧？神把你的罪赦免了，把你的咒诅拿掉了，我们把在基督里面不再有咒诅，也不再怎么样定罪。好，好，并且呢，神要亲自的来教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强制的方式，对不对？要他们改变怎么样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把神的祝福、应许的命定，刚才啊我们所说到的，你要怎么样啊？把它说出来。然后我们回到刚才哈，好，回到这里哈，就是怎么样啊？要改变他们的方啊，这个刚才内容啊，说话的方式啊，思维方式啊，让他们要把神已经祝福的命定要怎么样啊？说出来。那我看到这个命定什么呢啊，在刚才那里十七章五节哈，神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看到没有？这是已经，就是神在给亚伯拉罕说出他的命定的时候，不是我现在才跟你说你是要这个多国之父，而是神说我已经怎么样啊，立你做多国之父了。这个命定是神早已经定下来了，这个基督耶稣他的怎么样啊？他的已成之功已经定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新的身份用口说出来就是怎么样？新的身份用口说出来就是什么呀？就是口里承认，对不对？然后呢，当他们开口说，他们开口祝福，开始不断的承认，去宣告属灵的这个真实的时候，就必怎么样得救，对不对？大家是什么得救的？是你心里相信，然后说出来，我做决志祷告，然后怎么样啊，我就得永生了。真的就这么简单，阿们吧。所以的话呢，神的大能就悄悄的运行。我开口说，我就是把恩典说出来，就是把恩典呼出去，是吧？我吸进来，神把恩典给我，我吸进来，然后我又把恩典怎么样呼出去，是不是啊？所以呢怎么样啊，我再把恩典呼出去，就是说出去，刚才大家看到没有，一呼一吸，看到没有，我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我的生命就被启动了，我就活起来了。那我今天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早上圣灵才告诉我的，就是说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啊属灵的伟人都说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啊，是不是啊？就是我们要把恩典怎么样啊吸进来，然后呢我们要说出去，要把恩典怎么样呼出去，然后呢一呼一吸，你的生命就怎么样啊，动起来了，阿们，启动起来了。所以呢我因信我也如此说话。好，我们再来读灵后四章十三节，我想请赵建姊妹来读好不好？
所以
因信称义是前提，对吧？ 我阴性，对不对？我是义人，所以呢，我也如此说话，这是你得祝福的根基和确据。那亚伯拉罕虽然还没有孩子，但是他灵里边的事实是什么？神已经祝福了，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了，你已经因信称义了，是不是？你已经是多国之父，你已经是多国之母了，是不是？所以呢，你就怎么样啊？我就因此把话就说出来了，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阿门吧。所以跟你身边的人说，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已经是多国之父了，你已经是多国之母了。哎，不要羞于说呀，是不是啊？是吧？我们是不是属灵的那一代啊？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父母啊？那是不是这个多国的父、多国的母，其实神也是要祝福我们的，我们是也是要做多国的父母，对不对？阿门吧。邻里的啊，是吧？更多的是不是？所以啊，大大声的说，以后见到那弟兄姊妹就说你是多国之母，弟兄说你是多国之父，好吧？阿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最后一句，成了，是不是？一切都已经成了，一切的福都已经给你了，我只是去支取，我拿过来怎么样啊？就是把神的恩典应许我就说出来，我就完成了属灵的呼吸，一年之后以撒就生出来了，阿们。所以呢，上次我们分享还记不记得那个十个探子说恶言，对不对？报恶信，结果整代的几百万的以色列人都进不了怎么样迦南地哦，直到第二代进入去打第一仗，就是耶利哥城之战，对不对？那神吩咐他们每天要绕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但是还记不记得神吩咐他们在这七天当中不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记不记得？不许说话，对不对？一句话都不能说，看到没有？因为约书亚呢，他太晓得哈，他们这样打仗呢，会被人笑话的，是不是啊？百姓会彼此影响，说论断、怀疑的话，不信抱怨的话。哇，这个约书亚到底有没有搞错？让我们就这样走路，什么意思啊？然后不许说一句话，就各种的声音都会出来，对不对？哈，如果一传十，十传八，那么怎么结果会怎么样啊？哎呀，他们会不会那个耶利哥人会不会把石头砸下来呀？哎呀，那我们很危险的我们就这样走来走去哦，是不是啊？这些不幸的话语就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么这样必然就会重蹈覆辙，直到了第七天，绕了七次之后。那约书亚就吩咐怎么样啊？所有人这个时候才怎么一起呐喊，一起发话，一起来摇旗呐喊，怎么样？我相信是赞美上帝，阿门吧。啊，所以呢，坚固无比的城墙瞬间就倒塌，是不是？所以呢，要小心我们的话语，不要再说那种贬损的话语、批评论断的话语、指责的话语、消极的没有信心的话语，而是要说什么呀？鼓励的话语、肯定的话语、赞美的话语，把神的祝福应许，把你的期待的结果要怎么样啊？说出来。你不要说我知道了，哎，我明白了。但是神说你要怎么样？你要说，你不单只要吸，你还要呼，你才能够呼吸嘛，对不对？你才能活嘛，阿门吧。所以呢，当你为你的疾病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为我受了鞭伤，所以我得了医治，我已经经历到医治了，我的身心灵完全得医治了，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得着我的话语就是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阿门吧。好，那所以的话呢，真的你在找医生之前，你更多的来宣告吧，阿门。当你在灵里宣告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是在四维的灵界里面，你在做努力的改变，你在现实的三维世界就会彰显出来，神迹就会发生， 那么当你对面对你的孩子的叛逆的时候，你要宣告说什么？感谢主，你已经怎么样啊，供应给我孩子改变的力量了。他是一个蒙福的孩子，他一定是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自觉的人，成为一个自律的人，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怎么样啊，成为一个乐观的努力的热爱生活的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因为神已经祝福了你的话语是带着大能的，阿们吧。那我给大家再次做见证哈，虽然我已经做了很多次了。那我和梁牧呢，在郑州的时候呢，我们服侍了八年。那头几年呢，我们都醉心于研究律法主义倾向的教导哈。那我作为师母呢，我是越听越害怕，越听越沮丧。啊，被律法捆绑的不敢读经，你知道吗？因为打开圣经，我解读全部是律法道德的控诉、判怎么讲、审判，再加上定罪。哎，你应该爱主，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那肯定了，对照神的标准，对不对？我也不能够祷告，一祷告就是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得罪你啊，我很糟糕，主啊，我好艰难，我太艰难了，然后就说不出任何的话。还一个劲儿的来接受控告和咒诅。那师母的命就是倒霉的命，那师母的十字架很重的，不好背。撒旦呢，是吧，攻击牧者最好就是攻击的是师母嘛，师母倒了，那个牧师就倒了啊。师母通常都是最软弱的啊，忧郁的，生病的，早死的。你看你这么糟糕，你不爱主还装作虔诚，你不会做师母，你死了算了吧，我要找另外一个更虔诚的啊来替代你。哇，本来我出信的时候抑郁焦虑症已经完全被主医治了，哎，这个时候又来了啊，而且呢感觉更糟糕。那身体检查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我却一病不起。那吃药的这个副作用呢让我心跳怎么样啊，心脏狂跳啊，无法入睡。那我认为我要死了，那梁牧也这样认为了。那个时候神就派了一位天使，一位海外的一个姊妹，每天为我来发语音来祷告。我每天的盼望就是他的微信祷告，其实呢就是他用经文来为我做祝福祷告。那那个时候呢，梁牧也开始回到福音真理，他开始讲因信称义。他借着一本书让我意识到，我要开口宣告我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我是义人，我认同我的身份，我是蒙福的。你不要以为这个话很容易出口哦，我一开始的时候很艰难。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用颤颤巍巍的、重得不得了的双腿迈出步伐爬上楼顶，那我是怎么样的用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出了第一句话啊。一开始的时候我每宣告一句，我心里我耳边都会响起反对的声音，还貌似属灵哈，让我放弃宣告，哎，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好的，你在靠自己，这是罪，你动机不纯呢，哇，真的是万箭穿心啊，是不是？啊，魔鬼的这个竭力要阻挠是多么的厉害，是不是？为什么是万箭穿心啊？因为没有公义作为护心镜啊，阿们吧。啊，但是感谢神，神怜悯我，加我力量，每天有20次、30次、50次、100次，到最后。我应该是每天宣告300次哈，宣告什么呀？我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是被爱的，我是蒙福的，我是好的，我是健康的，我是强壮的，我是喜乐的，我是平安的，我是得胜的，我一定能够怎么样好起来，我已经走在改变的路上，魔鬼你走开。其实第一天我就发现我里边开始有一点力量，宣告了几天，我的信心开始逆转了，我的抑郁焦虑状态已经逆转了。宣告了1年1个月之后，我已经能够走到阳光下，虽然还是很虚弱，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走在脱离黑暗的阳光大道上了。1年之后，那捆绑我的锁链完全断开，我身心灵完全的恢复，而且灵性有了极大的突破。今天大家看到的倩文师母已经完全不再一样了，哈利路亚，阿们，此处应有掌声啊！不是给我，是给耶稣。那我的转机就是什么呀？就是听因信称义的道， 而当中的突破，那个生命的急速的突破，就是始于用口开始来宣告，不断的宣告，我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是蒙福的。啊，现在想起来，哦，原来我做了一个属灵的呼吸哈，我活过来了。虽然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是我做了，我吸入了恩典，我又呼出这个恩典，属灵的生命就这样活过来了。所以呢，祝啊，这个祷告宣告祝福是灵界里边运行的法则，阿们吧。好，那说多一句，那据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牧者，特别是师母还有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活出喜乐和平安哈，有抑郁的问题倾向哈，都几乎无一例外啊，是在传讲律法的体系的里面，恩典不见了，耶稣不见了，是不是啊？那真的就带来各样的艰难、痛苦、死亡哈。好，那亲爱弟兄姊妹哈，你说，那我需要改名字吗？啊，可以呀、啊，啊，不必哈、啊。当然，如果你想改啊，也没有问题哈、啊。但是呢，建议你要加一个恩字啊，是吧？就如雅各的名字是抓，对不对？大家啊，知道吧？啊，靠自己来抓，对不对？那这他的生命哈 啊，在改名之前是不是啊？他都在抓，对不对？他因为叫他的时候抓抓我抓我抓，对不对啊？他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思维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的命运了，对不对？那么啊，神在亚伯渡口和他摔跤之后，那么给他改名字叫什么呀？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什么名字？神的王子啊，是不是啊？不但是神的儿子，还是神的王子，是不是啊？所以我想，我也不要需要改什么名字，我就叫以色列好了，是不是？所以呢，那神给雅各改名改得更彻底，对不对？比他的这个什么曾祖父改得更彻底，是不是、啊？你是神的王子，对不对？好，那之后他就不再抓了，对不对？不再靠自己了。那耶稣的大弟子西门，就是那个彼得，你知道西门什么意思吗？就是芦苇的意思，是吧？本来他是一介草民啊，对不对？无足轻重。但是主耶稣基督给他改名字为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对不对？他就成为了十二使徒之首，初代教会的灵魂人物，对不对？所以呢，关键不是说你改不改名字，关键是你要明白你是在基督里，在恩典里，就不用改名字，对不对？宣告出来就好了。神迹就在你的口中，说出你所相信的，完成这个属灵的呼吸，那你会经历你所说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好，那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会幕已经建造成了，是吧？那耶稣基督被立起来了，对不对？好，神就让怎么样啊，摩西吩咐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呢，要为百姓来祝福。神是命令的哦，那具体怎么祝福呢？说什么呢？那神都教了哈。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来读哈，我让我歇一下。好，一起。
耶和华所想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阿门。啊，在这里呢，你看回啊，这个英文圣经它是没有一个愿字，就什么啊，就直接说耶和华就向你扬脸，对不对？赐你平安，阿门吧。好，所以的话呢，神吩咐祭司亚伦要奉神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那包括他的子孙后代，对不对？那么这是祭司的责任之一，阿门吧。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是谁？在新约，彼得说， 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人人皆祭司，对不对？我们人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不是也要顺服神的吩咐，起来为神的百姓来祝福呢？要不要啊？为神的子民祝福的人，神会怎么样？最后一节，神会祝福他，对不对？也就是说，服侍祝福人的，他会得到什么呀？双倍的祝福。那你愿意多得祝福吗？阿们。好，那我们再来哈，很快哈。那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么我以前领受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天哪，我哪里能完全呢？是不是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没有一样可以完全的，是不是？那天父他是用口，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用话语来祝福我们。天父的视角呢，就是那个看的角度哈，他是在基督里面去看我们的，我们是又美又善的民，是他的什么呀？王子和公主，对不对？我们是多国之父，我们是多国之母，这是真相啊！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做成了，他已经祝福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犹豫不改变我们律法的思想和定罪的说话方式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祝福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教会、工作环境，包括你自己呢？神都祝福了，此事无法翻转，难道你还要咒诅吗？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效法天父，学会从基督里面去看人，从恩典里面去看人，从神的以基督的已成之功来看人呢？看那个新造的人，看那个又美又善的新族类啊！真的是，自从我明白这个时候，我看我的良木啊，真的是怎么看都好。看我的儿子啊，虽然他有很多问题，但是呢，我开始学会去祝福他，去说出他的命定。阿们。所以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五节哈。好，我想请广伟弟兄来读，好不好？
所以你们要弃
二十三节，二十三到二十五，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啊！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的肢体。
所以第一要怎么样啊？改变思维，看到没？第二要怎么样啊？穿上新人，我们要从律法下面要怎么样啊？转到恩典下面，对不对？好，改变思维首先是，对不对啊？然后是穿上新人。第三呢，你要实话实说，就是说出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真实的身份，说出神的祝福，说出灵界已经发生的。所以真相是什么呀？无论这个三维的世界现在是多么的贫瘠和荒凉，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是得胜有余的，你我已经是丰盛有余的，你我是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典，被主供应，被主来保护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由神的话语创造出来的，也是由话语来运行的。同样，你的口充满了创造的能力，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要用你的口制造悲剧，呼出死亡，还是要做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创造出美好的人生呢？不可咒诅，怎么样啊？ 只要祝福。欢迎来到这个真实的世界，这是真实的世界。弟兄姊妹，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教会当中，说出这些话。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欢迎来到一个宣告真实世界的教会。这是一个传讲基督恩惠福音的教会，这是一个高举基督的教会，这是一个把真实的祝福和应许宣告出来的教会。这里有丰盛生命的秘诀，你一定会经历你所说的，没有一个落下，不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开口来祝福吧，请起立，让我们来回应神。是的，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此刻那位祝福你的神就在当中，让我们来仰望他。
我记得献唱主荣耀喜乐，一生以后死救赎功成，用生命重生保险喜迹，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顺服万物无比，有天你一向现在我心里，愿心和信心由天而来，保佑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是的，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承受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这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我或讲或唱，
万事安宁，我天主福音喜乐满怀，是我仰望主尽心等待，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让我们举起双手，
我的诗歌
宣告，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是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位施恩于你的 主的面前，他此刻正在进入他的恩典，正在呼进你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大家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我愿意你的恩典进来。主啊，主啊，我来接受。主啊，我来接受。主啊，主啊，就是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哈利路亚。主啊，现在我们就来接受，不凭我们的行为，也不凭我们的眼见，我们现在单单就求你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去做无人可以做的工作，做奇妙的工作。下面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开口祝福，帮助我们能够把恩典呼出去，能够完成这个属灵的呼吸，让我们如呼吸一样那般的正常，那边那般的容易，来把恩典来呼出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真的是求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开口来祷告，来祝福，把你的恩典说出去，把你所给我们的命定和祝福说出来，不单只向自己说，也要向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向这个世界，向这个国度来说。哈利路亚，把神的祝福说出来，把神的命定说出来。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旨意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